家平安。我们今天来看《使徒行传》的这一段内容。我想大家那个奖章，我们的这张那个周报里面的奖章，你可以参考一下。因为现在讲起这一段，就是要跟奖章有很大关系。从奖章里面传给他。我们来看这一段啊，使徒行传四章的三十二节到五章的十一节，这段内容我们其实都很熟悉。那很明显的，这里谈到了关于教会在面临这个当时的公会的逼迫之后，那公会逼迫教会这些使徒他们回去，我们上次有谈到，他们就祷告，祷告完之后，神听他们。这段经文描写祷告完之后，他们的接续后，他们的怎么样去面临这样的一个反对，面临这样一种逼迫。那很明显的，他用的第一句话，这个三十二节这句话，他就讲出到底他们是的回应是什么种回应。他谈到说他们是一心一意，也就是同心合意。啊，没有人说他的所谓的东西是他的东西是他自己的。然后大家都是忙碌公用，这是谈到是这些信的。那谈到又谈到是使徒本身，他我们中文和本的话翻作是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故。那这句话他原来的意思不是这样的意思，我把它另外一种翻译，他的原文就路加当时所写下的原文来看的话，他的翻译应该翻作是说，使徒用这种大能力来解释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使徒用大能力解释主耶稣复活的见证。那这个也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讲章的这个主题，解释耶稣复活的见证。好，我们等一下会来解释。就整个结构来看，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章的这个经文的分析里面，你可以发现到很明显，它是两个。第一段是四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五节，这里谈到教会的合一的问题。那从这个教会的合一到底它的内容是什么东西，它在这三节里面它来解释。之后从三十六节一直到五章第十一节，他就用了两个例证。那这两个例证，一个是正面的巴拉巴的，一个是另外一种负面的，就是亚拿尼亚跟他的妻子，那这两个见证。所以他是前面谈教会是怎么样情形，后面就用正面又一个例证来解释前面教会的这种合一到底他真实面上是怎么一种情形。所以他是后面来解释前面的，所以我们看到它的结构都是这样，用两两，每一句每一段都是两个 A B A A B A B A B A B A B， 或是一二一二一二一二这样，不是两个两个。我们要回到圣经上的所谓的二的问题，圣经上就圣经犹太人的解释，二是见证。见证的树为什么是见证树？因为当你要来见证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有两个人，一定是要两个人见证，那这件事情才是真的。所以这样的见证，我们都知道，当一个见证人出来，他说了他的见证完之后，第二个人再起来做见证的时候，当然他要补充前面那个人的见证，这个是见证的意义。那我们今天看这一段的内容，实际上他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前面先讲出来了一个主题，然后面再补充一件事情。这段补充这件事情呢，是来解释或是来这个重新的这样的一个补充前面的见证，让前面的见证更加的真实而完整。那这就是一种恶的意思。所以我们会看到整段的内容都是由要了解他到底在谈什么， 如果就内容，从故事上来，我们都很清楚，这个故事很简单，啊，那就是教会合一。那，啊，教会合一怎么合一？就是大家拿出卖了他的钱财，然后拿到使徒那里，由使徒来分给个人，就按照个人需要来分给个人。啊，有一个好的见证，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巴拉巴，他就这样卖了，他也全部拿出来。啊，另外一个不好的东西就是亚拿尼亚跟他的妻子，他们卖了一部分，卖了之后拿出一部分，啊，另外一部分放在自己的里面。好，啊，就说，啊，这是全部，啊，都拿给教会。那，啊，教会要分呢，他也会分到他所卖出去的一部分，也会还给他自己。啊，因为他说他都卖了，他都没有。所以他是用这个两个例证来说明这个教会当时的一种同心合一的时候所造成的状况。所以我们又回到前面来看，我们先看第三十二节跟三十三节。所以很明显的，这里谈到信的人同心合一。那同心合一这个第一句话就是他的见证的内容，是他们的同心合一。那同心合一怎么样去同心合一呢？怎么样去同心合一呢？他就跟我们谈到说，啊，他们是，啊，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是自己的，然后呢他又说是大家都公用，万物公用。所以很明显的，什么叫做合一，什么叫一心一意。一心一意就是你不能够把你自己所用的东西就当作是只有你自己可以用，然后还有说大家的房子也都给你来彼此共用。这个谈到我们有关的这个财产问题，这里不是在讲共产党，不是在讲共产主义，好像大家的钱财通通都共，不是，他不是在讲这些，他是说你的东西还是你自己的，但是当你别人看到别人有需要，你就愿意为了这个弟兄，为了这个教会，你愿意拿出来给大家一起来用。所以这个地方才讲说，没有一样东西，他说他是他自己的，他是他自己的，这个属于他自己的。这个是用了这个字哦，是很私下的。就像我们上次有谈到说，当彼得跟约翰在第四章第二十三节，二人被释放了，就来到会友那个会友，会友那个字，我就说那个是属于他自己的。那这里呢也是一样，没有一点说他的东西是属于他自己的，所以这表示这个是很私下的东西，很私有的。弟兄可以说我们彼此是我们都是属我们自己的，但是东西呢很奇怪哦，他反而说东西呢反而说没有一个东西是属他个人自己所拥有的，他是故意来做一种反差。那我们看到了今天什么叫做同心合一，什么叫一心一意，就是你看到你的弟兄的需要，你就不会说啊这个东西今天这个财产是我的，我只能够我来用，所以他看到别人的需要，他愿意拿出来给别人用，那这个才叫做说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他自己的。那后面他会继续来解释他实际的做法怎么做。那既然是大家同心合意，他又突然又说似乎就做了一件事情。前面谈信的人当然就是这个使徒他们传福音之后两次的福音，这些前面三千后来五千八千个人，至少八千，这些人怎么样，他们是同心合意的。那后面的人，这些人同心合意，那跟后面说使徒就来解释耶稣基督不我的见证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好像没有关系啊，如果我们就光看文章来讲，我们看不出他的关系来，他没有必然性。但是我们前面讲到，既然经文架构不会用这种恶见证的架构，就是说他彼此两个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后面都有人要来说明或是补充前面的东西。所以我们会说作者是用这种手法来跟人解释为什么使徒他们是同心合意的，就是这些信的人为什么他们是同心合意的。 就在于使徒他解释了耶稣复活的见证。解释这个字中文，我们和本没有把它翻译出啊，有的人翻译一般把它翻出提出什么样的一种见证的啊，基本上这个字 一般在希腊文的解释原来它是一种啊归还赏还，比如说人家我借你别借子借你借别人什么东西啊，我就还给你什么东西，这种归还，或者说原来你这个做了某一件事情我来报答你，我就报答你什么事情，就报答。但是这个字在希腊文有另外一个意思叫做解释，这个很少，我们很少看到这个意思，不过这个意思在这里来讲是比较好的，它的解释比较好的翻译法应该把它翻译就是解释，也就是说使徒他们在解释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他解释耶稣复活的见证跟门徒的合一到底是什么关系，所以我们要回到经文这一段的整段的经文到底它的主题在讲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谈到了他们彼此的互相有我的东西给你用，你的东西给我用，而且是按照个人所需要的，不是因为我在浪费，而是说我今天需要什么东西我才拿什么东西。好，接着讲法其实就回到生命记第十五章，我们回到观看生命记第十五章，生命记第十五章，第十五章里面这里来谈到这个有关于七年的安息年以及救济这个啊贫穷，还有释放奴婢，也是实际上也是安息年的意思。所以整个生命记第十五章都来谈到有关于同样是神呼召的选民以色列人，他们在他们的实际的生活中他们应该要如何对待他们的弟兄。那这里就是用十五章这段来跟他们来谈他们应该在安息年的时候啊，不可以向他的弟兄来追讨这个啊利息，然后在安息年的时候他们又每六年啊工作一七年要让他的奴婢能够自由的回去。那中间就是谈到他们有关于对那些贫穷的人还要让来救济他们来帮助他们。整个第十五行传里面这一段的内容实际上它就是来体现了这个十五章最后第四节第五节这里的情况。第四节第五节他这里讲，他这样说，你若留意听从亚威尼斯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中间没有穷人的。就希望非常的让我们压抑，因为他谈到你们中间就没有穷人，但是后面我们看第十一节原来那地的穷人永不断绝，原来那地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总要向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就现实面来讲，永远有穷人，永远有穷人，就现实面。但是就神所呼召的选民，他最终的盼望是照着神所应许的。如果我们遵守了神的律法典章，最后怎么样？你们中间会没有穷人。那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第十章这里看到，实际上他们就是按照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的意思。耶稣基督复活最后的见证是什么？就是见证这位神的真正的拯救，带领真正的盼望，真正的救恩。这个救恩不在这个世上，光只在这个世上有盼望而已，而是最后的盼望是那个未来的那个真正在神的国度里面。那我们说《生命记》第十五章第四节，那边就成为一种盼望。你说这个世上没有穷，会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那第十一节又说，你们中间不会断了穷人， 表示真正的四大不可能没有成为，而只有当来到神的真正的国度的时候才真正的没有成为。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来到新天新地，不可能有穷。那教会为了要完成这件事，你要在地上你先去做，减少穷，做到是大家华路光有。就是这一段他经文他要去解释的，耶稣复活的见证透过使徒来解释。这种解释我们一般很少说这个到底是什么一种解释。不过如果做前后来看，确实他提出的这种解释让教会就同心而异，大家就没有说第一样东西是他的，大家还入朋友。没有这种解释不可能做到这件事情。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为什么复活，他这个复活所带出来的盼望是什么？如果这个盼望我们不清楚，我们不可能说我们今天我愿意甘心乐意的把我的东西拿出来给大家一起用。因为东世界上说东西还是你的，但是你愿意为了这个盼望，愿意看到你的弟兄的需要，那你就把它拿出来。所以这一段的最终，它的一个最中心点就在于什么叫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这个见证你要解释，而解释的真实的一个实际的行动在哪里，就是在这一段我刚才讲到的。我们一般来讲耶稣的复活，耶稣复活好像都在讲耶稣复活的能力神奇，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来看到耶稣复活的见证最终是能看到那个国度里面的那个满足的时候，你就真实的是你把你属地的东西你不再贪婪，你不再眷恋。但当然我们看到后面亚拿尼亚的事情刚好就反面了，他并没有听从这个见证，他的心仍然是贪恋的这世上的东西。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好的就是巴拉巴的见证。好，所以我们看出来如果按照这个方式我们能看到很明显的，那最后这个第三十三节他又讲这句话，众人都蒙大恩。所以三十三节三十二节前面谈到许多信的人，就是表示这些信的人天啊进来的这些信八千个人，他们怎么样？再来三十三节谈前面谈使徒怎么样，三十三节后半段谈众人都蒙大恩。他用这种方式呢，比如说前面先谈众人，然后再谈使徒，然后又再谈众人，表示这个众人是接着前面继续强调的。就希腊文我们中文没有把它翻译出来，它可以有一个希腊文叫 te 连接词，变起变起，也就是当众人是华路都是同心合意的时候，那变起那这个大的恩典就临到众人了。所以他后面这个是来接续全面众人这样的一种同心合意，你的同心合意你就会造成有一种大的恩典的临到。那他就来说明这个大恩典是从三十四节一直到三十五节，他跟我们来解释到底这种恩典怎么临到。所以三十四节他就谈到第一个是他们是内中那一个有缺乏，而教会没有一个是缺乏。我们前面有谈到生命记所讲的不可能没有，我们前面谈到说不可能有这个没有穷人的这个事情存在，但是这里给我们讲了一句话是说他们是没有一个缺欠的。所以刚好这是刚才我所讲的，它体现了生命记录第十五章的第四节那里所讲的你们内中就没有穷人。那本来是一个盼望，但是现在教会竟然可以把它实现出来。本来这个应许是在真正的是天的属天的国度的时候，我们在神的国度的时候，那你真的没有肉体了 哦，没有这种属弱属势的这种财产，所以大家都平等。哦，你不需要，但是你在属现在的今世呢，不可能有。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里的经文就各种实现出来，真的是没有钱。所以我们发现到使徒因着他们的逼迫反对，他们所回应出来的，你叫我不要讲，不要传耶稣基督的复活，我就越传，我就越要解释。你越逼迫我，我们这个团体，我们这个团体就越内聚，我们都彼此共用，以至于我们这中间没有穷人。所以他这一段不知道，他就体现出照着《生命记》十五章里面所讲，电照耶稣基督今天带来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到底是什么福音？很多人在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好像是进天国的福音，不是，那是只是一个盼，那是一个盼望。真正的福音的第一线的体现，就从这一段经文来给我们看到教会的一个合一。当教会真正的合一有爱，那真的就体现出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一道，他就把神的律法真实的实现出来。如果今天教会没有这样的一个见证，把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这个福音，也就是说律法的实现，没有把它实现出来，教会不是真正得到福音。没有啊，教会没有福音啊，那个只是在说一个天方夜谭的事情。如果连律法的事情都做不出来了，耶稣基督带来的福音，那是一种空洞、虚幻。好，我们看到了这里所讲的，他们今天的卖财、卖田产，然后灌到使徒的脚中，然后个人照个人所需用的就分给个人。刚才我已经讲了，是按照个人需要的。所以很明显，这里的教会他已经先排除个人自私的想法。如果今天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如果心还有自私，我们不可能做这件事情。你不可能把你家里的钱财，把你的房屋什么通通卖了，然后你来大家一起共用。那是因为大家都还有自己，还要顾虑到你自己的孩子，顾虑到你的家人的需要，所以实际上不可能。那这里是因为他先排除了个人的自私，我需要什么，我今天只要能够三餐吃得饱，我只要三餐吃得饱就好，我只要有衣服穿，我就有衣服穿就好，我不会说我一定要每天到饭店去吃，我一定要穿名牌来带门牌，我一定要有什么东西。所以这里很明显的，他因为这个东西先把它排除掉，这个东西的没有排除，就会造成我们前面后面所讲的亚拿尼亚的事情。人的私心就会他照他自己所讲的不做。好，后面我们就说，那同样的，从三十六节开始就谈到这两个例证，正面的例证跟反面的例证。刚才我讲的正面的例证是他介绍这位巴拉巴，他介绍巴拉巴是怎样一种巴一个人。巴拉巴这个字原来我们是他中文把它翻出来的，他巴拉巴翻出来就是劝慰词，是安慰。而这一个人是基比路的，他是利位，又是基比路的，表示他不是住在耶路撒冷，他不是住在耶路撒冷，他今天跑到耶路撒冷来了。他又是利位人，照利位人来讲，利位人又没有产业，但是今天他竟然在这个耶路撒冷这里，他有一个田地。这个田地这个字哈，不是一般我们一般用的常用的那个田字，那个田地那个字，这个是新约只有出现一次。我去详细查这个字哈，这个字一般是在讲那个田野，比如它可能是在牧牛牧羊的，而不是在这个农田，或者是这个种稻种田的，它不是那个。好，在这个字，那这个字呢？有的人来推说，那这个字不想说，因为他也没讲说这个田地到底多大，田地多大。有人正在推想，这个字有没有可能是指他自己在耶路撒冷买一块墓地？ 因为当时犹太人他们确实会想说，虽然我生不在这个耶路撒冷，我至少我死能够死埋葬在耶路撒冷。这个跟我们中国人很类似，我们中国人说我漂流，一生漂流，但是最后我死了呀，我能够埋在我的家乡。那犹太人当时他们也有这个想法，所以这个田地和人其实有可能，这是他的目的。他教讲他犹太人他不可能，这个利未人不可以有土地，因为圣经讲的犹太人利未人不可以有土地，那他不可能去买了一块耕种的土地，所以有可能照这个解释，他确实是希望他买了一块这个田里的地，能够成为以后他埋葬的土地，最后他也把这个东西卖了。如果这个解释是正确的，我们就非常的压抑这个办法，他确实能够理解到使徒对耶稣复活的见证是什么，那就真的是肉体上的复活。而这肉体上的复活不在于说你埋葬在哪里，而在于说你确实相信了没有，而你确实也愿意将来实行。所以他把一般人说当时所盼望的，我在耶路撒冷复活，我就会得到比较好的这个果报，他愿甚至也愿意把这个东西他卖掉，让教会大家来使用。这是巴拉巴的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见证。他这样的一个见证重复他的用词，是重复我们刚才所说的三十四跟三十五节，他就是用词类似的，把那个田地卖了，然后把价也拿来，然后放在使徒的脚前，用词都一样。那这是第二次的重复。第三个，我们看，我们说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一段的内容。亚拿尼亚的事情，实际上这段事情，有的人在反思想说，到底亚拿尼亚这件事情，它跟旧约有什么关系？我们前面谈到了，如果照的这个《申命记》第十五章，那个是当初神应许他们的，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神应许你们一定要进入到迦南地，你们会得到这块土地。而这块得到这块土地的时候，你们在那里要怎么去耕种？你们在那里要怎么样的对待你们的弟兄？好，那实际的状况进来了。他们在耶稣要去的时候，就进入到耶路撒冷，这个迦南地了。进去的时候，我们发现到第一件事情发生了亚干犯罪。我们都知道亚干犯罪的事情，那亚干犯罪之后，造成以色列人第一次打败仗。照讲，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他们也应该因着有亚伯拉罕同在，他们必然战必得胜。竟然在第二场战役就败了，为什么？因为亚干。亚干犯罪的时候，先我们用了一个字，这个字就是在这里第五章这里的第二节跟第三节。我们中文把它翻作私自留下几分，私自留下几分。那第三节彼得也这样说，你私自留下几分这个词，这个词实际上就需要来讲，这个字不应该翻作私留下几分，这个字原来是什么？你在管财产，就像那个犹大一样，犹大原来是管耶稣在布道，耶稣在治的时候，他管钱财。那圣经说他犹大会怎么样？他会挪用这个当初人家奉献给耶稣的这个钱财，他会私下挪用。那又是这个字，这个字就是挪用公款，或是盗用公款的意思。这个字哦，那我们说奇怪了，本来。他这个钱啊，亚拿尼亚把他的钱卖了，把那土地卖了，卖了之后，这个钱是他的钱啊，怎么是挪用公款呢？对不对？我今天卖了钱，我卖我的房子，房子的值的钱是我的啊，我把它留下来，怎么是挪用公款？照讲是不通，不可能是挪用公款。但是他经文就是有挪用公款，为什么？有的人在推想，可能他跟教会哪一个大家讲好，我今天要把我的房子卖了，我要把这个全部的钱拿给教会，他应该有事先讲，因为有事先讲了，所以 对啊，因为已经讲了，你又私下把它磨下，所以他就用五十道用功，他是用这样的词。所以我们发现到，他实际上很多经文，他这个经文实际上他已经用了很简单的话，但是他把那个过程都省略掉了。所以亚拿尼亚有可能跟教会的人有想法，说我要像巴拿巴一样的，我要把我的财产卖了，然后我的全部拿来给教会。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好，你是不诚实的，亚拿尼亚是不诚实，不诚实啊，没关系，你不诚实这是第一样犯罪。但是你不诚实，我给你美感机会。所以彼得就说话，我们看第三节，彼得就说：“撒旦为什么充满了心呢？为什么你这样呢？你心里起了这样一个意念，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啊！”他就说：“你的撒旦充满了心，欺哄圣灵，然后你不是他，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当他在这样讲话的时候，实际上他在讲述第二个亚拿尼亚所犯的，你不愿意悔改。我在跟你说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悔改？结果第五节就说亚拿尼亚听了这话就扑倒死了。本来要给他悔改的机会也没有了，结束了。欺哄你不诚实，这是你的事情。好，你不诚实，但是你又拿出来之后，你又说这是你所有的。他说你是在欺哄，彼得就说你是欺哄圣灵，你是欺哄神。那我们就很奇怪，他到底实际上是变形，他变形，他在这段里面他变形，骗教会里面的，对不对？他是骗教会里面的，他并没有直接说我要骗耶稣，骗耶稣，骗神，骗圣灵，他没有这样讲。他骗的是这些教会里面的人，说我做全部来说。但是彼得不说你是骗教会，你是骗圣灵，你是骗神。为什么这样讲？我们需要了解到彼得的审判，他有他的审判的原因，他绝对不会胡乱审判的。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这是彼得这是保罗所讲的。彼得的也审判的原则应该是按照保罗所讲的。我们看第三章的第十六节跟十七节，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十六节跟十七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毁坏他，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件就是我们。所以亚拿尼亚他欺哄的是教会，没有说你是教会欺教会。但是如果教保罗所讲的教会就是神的殿，神的殿有神的灵存在，所以你欺哄的这个教会，你就是欺哄神的殿，你就是欺哄神的灵。那欺哄神的当然是欺哄神。所以彼得不是随便来审判的，他审判很明显的谈到教会这个用词。同样的，我们发现到以后他死了，啊，死了之后就被人们抬出去，少年人来了就把他抬出去。这时候第五节的后半段有一句话：天见的人都惧怕。那个圣惧怕，那个圣灵呢是大，大惧怕，大惧怕。我们前面有谈到第四章的三十二节跟三十三节，三十三节那里说使徒用大能力，大能力，众人蒙大恩，同样都用大，他故意都用大，能力是大，恩典大。现在的发生的两样，第一两这件事情之后呢，听见的人就有一种大的惧怕。大的惧怕临到天教的，也对我们来讲是这样的意思。大惧怕，有一种大的恐怖、恐和害怕临到天道，这是他故意来强调。然后第七节以后，我们发现到他要继续谈到他的妻子，因为前面第一节就谈到是亚拿尼亚跟他妻子，他们都知道，他们私下也都知道这件事情。好。丈夫被受审判死了，那妻子呢？ 其实还是继续做审判，不是说啊你丈夫受审判了，你丈夫死了，那你妻子就跟死了，没有，他不是这样讲。这里很明显，他把丈夫跟妻子虽然犯罪，也是个别审判。虽然夫妻一同犯罪，审判也是按照个别的。所以就谈到这个女人来了之后，彼得继续来跟他讲，那问他说是不是这些，他说就是这些。他换的跟他的先生是一样的，所以他一样也死。这个审判法，这个方式，让我们非常讶异，竟然用这样的方式来描写这对夫妻。圣经上以就一般我们看到的旧约的讲法，都是说，今天家族如果家长信了，是拜亚威的，全家都拜亚威。如果这个家长是离开亚威的，背叛亚威的，全家就离开了。都是用家长为代表，但是我们发现到以后新约的时候，他不再用家长制，而是个别，每个人你要承担个人的罪。很奇怪，他用这样的方式，救恩是用个人，男人审判，女人审判。所以这里很明显，这个女人她单独的把它提出来。个别审判，也就是你不是靠着你的先生，你也不是因为你的父母的关系，都不是，神审判的是按照你个人的行为，按照你个人的行为。所以同样给亚拉尼亚一次的审判的机会，也给他的妻子撒拉菲一次审判的机会。不过我们知道，他们明显的，他们都失去了他们悔改的机会。最后我们看第十一节，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那个甚惧怕也一样，就是说大惧怕就临到了全教会和听见的人。他又重复再讲一次，所以我们刚才讲过，他不是他不断的重复，用恶不断的重复。好，前面两次谈到大能力和大恩典，后面两次谈到大惧怕，用这样的前后呼应。前面是说许多信的人，后面说用全教会。我们说前面那个许多那个词，我再查一下希腊文这个字，这个字很独特，这个出现很多次了，但是在路加跟使徒行传出现特别多。这个字在希腊人的时候，他们这个字可以指一个社团，一个民间社团，或是一个宗教社团都可以。这个字刚好就对应第十一节教会这个字，这个就是整个圣经第一次就路加描写第一次出现的教会这个字，一般就召会这个字。好，我们说前面用那个词，后面用许多那个字，后面用教会，其实这两个字哈，在七十亿本的时候，七十亿本里面都同样用这两个字希腊文来翻译。在旧约这个摩西五经里面，神对以色列的那个称为以色列的这个显明那个字。这两个字都可以去同样翻译，同一个字就是称作选民，也就是被呼召的人。教会这个原来是呼召选召，所以他前后我们看见了，一开始是教会怎么做，最后教会的惧怕。他故意用这样的两个前后把它串联在一起，那我们要想到他故意用这两个词，就很明显，作者要跟我们谈到，就回到我们刚才所谈的主题。既然称教会是被呼召的人，就等同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之后，神称呼他们是同样是被呼召选的选民一样。教会是这样的一个人， 跟当时出埃及记，出埃及要进入基亚这些埃及以色列同样的用词，同样的用词。那表示我们刚才所谈的这个生命记第十五章，对律法的真正实行是你们中间没有权的，那个才是真的是律法跟你们谈到的。我们如果是实行律法的，教会没有权。所以这节目就跟你们谈到了，真的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有缺乏的人。我们以前整个段节目里面，他跟我们谈到当教会面临逼迫的时候，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他们就真的照着耶稣基督的教导，对那种复活的见证的理解，他们就愿意反复奉献，他们就把律法所应许的话，他们就把它实现出来。那这个都是透过使徒的教导、使徒的解释。我们又回到前面，我们刚才谈到说，使徒被人家逼迫说，你不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你来传讲。但是今天使徒是反而是，你愿意叫我不要做，我反而是愿加的传讲，而且把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解释得更清楚，让教会能够同心合意来实行神的律法。下一次我们会继续从第五章第十二节会谈到使徒，他不光是传讲，他又行了很多的神迹，其实会带出来一个更大的一个果效出来。好，愿你这个荣耀会在阿爸父神面前，好吧。